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第二场的聚会。我们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记在罗马书的第八章，8章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这段经文是保罗的感叹，因为他深信神的爱，所以他发出这样很快乐的宣告。因为神的爱，所以神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可以在今世放胆，可以义无挂虑，这是信徒的福分。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来看，我们信徒可能会面临的困难，然后我们得到什么样的保障。好，分享之前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其实这一段前面的经文里面有很著名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是前面 这段经文的前面说的这个。那么现在保罗基于这个事实，就是爱神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叫他们得益处。保罗基于这个事实，他说了，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就是信徒的底气所在，是我们的保障。确实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在世上会面临很多的抵挡，特别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去担当主的工作，去为基督得人的灵魂，那么就不得不跟魔鬼征战。因为魔鬼是不想失去他财产的，你要去把人从他 手底下抢过来，他肯定跟你斗。世上的人都在他的权下，如果一个人归向神悔改得救了，那他就不是魔鬼的仆人了，而是神的儿女。所以魔鬼对于拯救灵魂的事情会竭力的抵挡。如果我们传福音，我们只是凭着自己肉体，凭着天然的能力，用口才，我们希望凭人的智慧，用逻辑推理，用情感的规劝来让人回转相信耶稣，那魔鬼不会在乎我们的，因为这样的方法没有用。你凡人跟他打怎么可能是对手？他稍微一使劲，我们的劝勉，我们的论证，即便在人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的影响，他稍微一使劲，那些影响就完蛋了，就灰飞烟灭了。如果传福音是靠人去做，那么这项事业是没有前途的。但是不是靠人呢？传福音的人做出的一切努力背后都是神在帮助，是神同工，神去在罪人心里动工。如果神帮助，那么魔鬼就不能抵挡。传福音的人是借着神才有能力，然后能够把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把人从魔鬼的手下夺走，这是最难的事情，在人是不可能，但是神的儿女有神帮助，神跟他们同去，既然这样的话，在神就没有难成的事了。神的儿女能够得胜，既然最难的事情，得到灵魂的事情，有神帮助都可以实现，那么信徒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尤其是信徒是经历过自己的灵魂怎么样被神从魔鬼从罪和死亡的手中救出来的，这是最大的神迹，这样的恩典都得到了，那么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有什么困难能够让我们绝望呢？按理说我们不可能绝望，全能者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神，他出手帮助我们，还有什么绝望的？所以显然 有时候我们陷入压抑，陷入绝望，只是因为我们的眼光从神那里，从基督那里挪开了，我们心里面忘了那帮助我们的全能者。我们只看环境，只看面对的情况，我们看到的自然是，哦，怎么都是抵挡我的，不是帮助我的。如果我们只是凭眼见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走下去。如果只凭眼见，我们还信什么耶稣基督呢？耶稣是凭眼见能够认识的吗？唯有凭信心去看见那位神，我们面对的一切困难就不是困难了，因为神帮助我们。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管什么时候眼目都放在神那里，我们依靠他就得胜。不管什么，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什么时候我们分心了，我们不看他了，我们只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我们就失败了。好，我们说信徒的底气在于神，神是帮助我们的，所以没有什么能抵挡。那么这种底气我们凭的是什么？为什么神会帮助我们？前面经文说了，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把这么多的恩典给信耶稣基督的人？按理说人人都是罪人，跟神是仇敌，为什么神非但不直接施行惩罚，反而这样来帮助来搭救呢？原因就在于神的爱，他爱我们。保罗说，无论什么都无法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最后又说，无论什么都无法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里的。也就是说，神爱我们是通过基督，神的爱体现在基督爱我们。那我们来看基督这位救主，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有个词，三位一体，神是独一的，但是三个位格。主耶稣是圣子第二个位格。以赛亚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使徒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希伯来书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他和父是同等的。他说了，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他直接跟门徒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世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是创造主，但是他并不是像有些神话里面的造物主一样，哦，造了世界之后，造了一切之后就什么都不管了。不是的，他仍然在掌管着世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并且他不是把世界当机器来运行维护的，而是随着自己的喜好来介入来干预。他会管我们人间的事情，他不是什么都不管，他有他的喜悦所在，他有他的立场。他喜悦的称为善，他厌恶的称为恶。我们这些天天犯罪的人，按理说他应该极其厌恶，但是他爱我们，他从创世以先就爱了我们，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存在，但他的爱不受时空的限制。对我们这些跟他为敌的人，他不但没有施行惩罚，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召要把我们救回来，跟他和好。这背后就是他的爱。好，我们说了这位爱的神，我们再来看他爱的对象，我们这些人。圣经说信徒是神的儿女，用父母爱儿女来描绘神爱信徒，但其实父母对儿女的爱还完全比不了神对信徒的爱。那么信徒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没有区别。从起初亚当夏娃的时代开始，他所创造的人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亚当夏娃的后代都跟着他们的祖先一起堕落了。所以在我们母亲怀胎的时候，我们就是罪人了。小孩子稍微长大一点，你就可以在他身上看到罪人的样子。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小孩子他犯了罪，大人之所以没有去犯，只是因为大人有社会的约束，不是因为性情变了，还是同样的人，只是因为大人有社会的约束而已。 知道犯了那样的罪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比如说我们看小孩子之间，有可能他有一个玩具就会发生争抢，一个人会想要那个，他都不会管其他，直接去抢过来。大人做不出这种事情，因为你直接去抢这种事情会觉得丢脸，而且我们有法律的存在，所以大人要这样抢的话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为他的做法披一层合法的外衣。只是小孩子他没有那么多顾虑，他只从内心的欲望出发，他就毫无遮掩的犯罪。可能有人认为人都是罪人，但是犯罪的程度是有轻重的，神的爱应该是爱那些犯罪不那么重的人。这种看法是把神当作人了，按照人的习惯来看待神，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相反，我们看到神爱的人中间有不少是犯罪最厉害的人，即使按照人间的法律都应该严惩。比如说犹大国王马拿西，可能下午都讲到也说到他，圣经直接说这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但是神怜悯他，神先管教他，让他受苦之后又让他回转。所以圣经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做国位。因为他之前是被别的国家给抓走了，然后他回来之后就打破偶像，就恢复对神的信仰。可能也有人说那是因为神预见到他悔改之后他会做很多事情，为神做很多事情，所以神才爱他。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里面的人没有为神做什么事情。我们看到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他自己承认的是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神爱了他，在他就要死的时候，就要下地狱的时候，就要永远失去机会的时候，神给他最后的机会让他抓住，让他得，而且让他得到了特别的荣幸，就是耶稣基督亲自对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他是一个被判死刑，而且他自己承认他被判死刑是罪有应得，重刑犯，能有什么可爱的？然后我们看他能为主做什么呢？他马上就要死了，他也没法为主做什么事情了，可能过几分钟，反正顶多几个小时他就死掉了。他挂在十字架上能为主做什么？做不了什么。他一辈子，他的一生为基督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件他去责备跟他同钉十字架的另一个强盗，那个强盗在嘲笑耶稣，他责备他，他能够为主耶稣做的事情他就一辈子可能就做了这一件事，但是神还是爱他。所以可见神爱的对象本身并不是说他有什么可爱的地方，神爱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其实也是他的敌人。那么他为什么爱我们？这个我们不知道，这是他的奥秘。神的爱不看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因为可爱，因为做了什么他喜悦的事情他才爱我们，不是的。他的爱和世人的爱完全不一样，世人的爱是讲条件的，讲回报的，而且世人的爱往往掺杂了罪在里面。我们知道可能文艺复兴以来很多人都吹捧说爱情很美很美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值高，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对现实社会有点了解的话，我们看到有多少爱情背后是一地鸡毛，两个相爱的人最后反目成仇，打得死去活来。有句话说永远不要去考验人性，再好的爱情，再好的友爱，涉及到利益或者一些患难，往往就碎掉了，能够坚持住的很少。正是因为稀少，所以说受到人们的吹捧。但是神的爱不一样，我们想一下，神的爱是在创世以前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人还不存在，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能够去改变他的爱吗？不能。神所爱的人中间有一些人是在我们看来是罪大恶极的人，也有一些人是在我们看来 挺好的人。所以人犯罪的多少不是神的爱考虑的因素。同样罪大恶极的人，有些他们蒙神所爱，他们悔改了，有些他们坚持犯罪，一直去往地狱。而同样循规蹈矩的人，很认认真真对待工作，大家看都是好人的，有些人就像今天下午讲的那个禁足，他悔改了，得到神的拯救。有一些人坚持认为自己就是什么罪都没有，认为自己不需要救主，然后就去往地狱了。神爱罪人不在于罪人本身怎么样，其实他为什么爱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明说，然而其实也不用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一点就够了，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这就够了。一般赞美诗里面唱的，不知何以上主恩惠竟然临到我身，但是唯我深知我信的是谁。那么可能有人会问，我怎么知道神爱我呢？你在这里说的都是信徒，神爱他的儿女，这没错，但是我可不知道我是不是他的儿女，我都不知道神爱的原因，我怎么去知道他爱我呢？那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必须你自己去经历。神的应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他说了，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本来是他的仇敌，但是你信他，你就是有了他儿子的名分，你就是他的儿女，这是他亲口说的，是他亲自承诺的，绝不会撒谎，绝不失效。当你相信他的时候，你亲身体验了他十字架的爱，你就知道他真的爱你。你相信他，你就知道这救恩是有效的，我的罪真的全都赦免了。那这背后就是他真的为你定了十字架，这样的爱你就知道那一定是真的。我们可以从他为爱付出的代价看到他真的爱我们。中国以前有个寓言叫叶公好龙，说的是一个叫叶公的人很喜欢龙，他家里面到处都画的是，他平时也喜欢画，那龙知道了就，哎呀，我得去会会这个人，他这么喜欢我，就一个龙一去了，他就吓得不得了，就跑了。他是不是真的爱那个龙，真的喜爱？他不是啊，他只是喜爱那背后的那些符号，那些画画，然后在他面前显摆而已。他其实并不喜欢龙，龙一来了他吓跑了。你如果一个人说他爱，但是他一点代价都不愿意出的话，我们就知道他在撒谎了。那么基督为了爱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大的无比的代价。那个叶公他号称爱龙，但是他龙一来他就吓跑了，他可能人没见过真龙是有点害怕，但是你如果真的爱的话，你那点代价你愿意承担，你会冒险去看一下怎么回事。他一点都不爱，他龙一来他就吓跑，他没有真的爱。但是耶稣基督真的爱我们，是付出了巨大巨大的代价。他从天上来到人间，他成为一个人，住在罪人中间。他本来是圣洁的神，你让圣洁的神住在罪人中间，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痛苦了。但是他来了，他这样他才可以凡事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成为我们的样子，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他才能凡事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才可以作为人的代表去完全遵守律法，他才可以作为无罪的神子和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替信他的人受犯罪，受这些人犯罪该受的刑罚。他在十字架上，他身为神的儿子却与神隔绝，被神离弃，他承受的痛苦是跟所有人永远的地狱都能够相等的。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他这么做目的就是拯救罪人，因为罪人犯罪得罪了神，欠了神的债无力偿还，他要拯救他们就必须替他们偿还，所以他必须受他们犯的罪该受的刑罚，满足神的公义，他必须替他们去遵守律法，好叫他们得到他所完成的义。他没有说虽然我爱他们，但是这个代价大了点儿，这样的痛苦我不愿意受。我们说我们有友情，我们会爱我们的朋友，但可能你的一个朋友生病了，他需要钱治疗，可能需要个一两万几万块钱你可以给他，但是如果需要一百万呢，我们可能不愿意为自己的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许是付不了这么大的代价，付不起。但是救主耶稣基督他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 病人生病是天灾而已，其实和那个病人自己没有关系的。而我们的问题，我们面临的下地狱，这是什么？这不是天灾，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即便这样，他还是愿意为我们去还清罪债，让我们免于下地狱。当你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你就知道他的救恩是真的，你就知道你的罪非常的重，大罪小罪多如海沙数不清，但是他本来是应该最厌恶你的那位神，那位圣洁的神，他竟然愿意亲自的去替你死，替你还清罪债。有了这样的事实，你就能够确定他真的爱你，他的爱是大于人能够测度的。既然明确了他爱你，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重要，你知道他爱你就够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用去纠结拣选，去想我究竟是不是神拣选的。如果你没有得救，你纠结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你想要知道自己是神所爱的人，那就相信他，你信他，你就体会到这一切恩典，那你就知道他是爱你的。这就像治病的药，你吃了你真的痊愈了，你知道那个滋味了，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不吃，那别人怎么跟你描述，不管怎么样都无法使你完全明白。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想一下，如果你在他的爱之外，你不是他爱的对象，那你是什么下场？如果他不爱你，那么就算我们爱你有什么用呢？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爱你又有什么用呢？全世界的人一起来为你干活，没日没夜的干，也没有办法还清你犯罪欠的那个债呀。那是罪债，是欠神的债，人的行为还清不了的。主耶稣说坐牢的人欠债，他是欠债坐牢，他是如果有一文没有还清，断不能从牢里出来。只是人间的牢，社会上的牢，可能你坐进去了还可以拿钱赎，但是地狱不一样啊，地狱要是进去了就出不来了，必须在你进地狱之前，你必须罪债还清，你才让你不进去，这是得救。那么你是不是甘愿就这样下地狱呢？你甘心吗？神的话语其实说得很清楚，相信耶稣基督的有永生，不信的必被定罪。他的规矩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面前，只要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就有永生，你享受到了永生，这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换来的，你就知道他真的爱你，竟然为你付出那么大的代价。那这样的话，他对于你就是无比的宝贵，你会像保罗一样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不需要去纠结原因，我们需要落实这个事实，就是说我要知道他爱我。怎么样知道？你相信他，你去体会他拯救你，你经历到他拯救你，你就知道他是爱你的。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蒙神所爱的人，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抵挡。虽然说神那样爱我们，但并不是说我们在世上一帆风顺的，我们会面临很多抵挡。虽然说有神的帮助，这些抵挡不会产生什么实质的作用，但是却有可能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虽然说他们已经尝到了神爱的滋味，但是当他们眼光从神那里挪开，就会因为这些抵挡他们受到痛苦。保罗说了，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他说的是控告对神的儿女没用，没有办法，控告是没有用的。但是他并不是说没有谁来控告，启示录里面说了，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魔鬼昼夜的来控告我们，他不想失去他的臣民，所以他用尽一切办法来抵挡，目的就是要让人跟神的爱隔绝，控告就是他的办法之一啊。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罪，他会在我们的良心里面控告，他说你的罪这么大， 这么多，耶稣怎么可能救你？你这样肮脏，他那样圣洁，你们之间怎么可能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寻求的人相信了他的鬼话，那就自暴自弃，不去寻求了，那魔鬼的计谋就得逞了。而对于已经相信的人，他的这个控告是没有用的。但是虽然说他知道控告没有用，只要能够给神的事业添堵，他也会卖力的去干。他通过这样的通过控告来打垮信徒，就会妨碍神的施工。他是无孔不入的，他会抓住信徒的弱点，他会揪着我们犯下的罪，让我们看，他非得让我们的眼睛从那位拯救我们的救主那里挪开。如果我们中了他的诡计，我们去看自己的罪，看自己是多么的软弱，那我们很快就会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了。如果这样子，我们还怎么为神做工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看到，就算魔鬼他可以在神的面前控告，但基督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他魔鬼控告，而基督指着自己所完成的十字架救恩，他亮出他被钉的手，魔鬼的控告就完全落空了。信徒确实犯过罪，他们有罪，但是基督替他们承受了罪的刑罚，替他们还清了罪债。所以对我们来说，面对魔鬼的指控，魔鬼来搅扰我们的良心，我们就仰望被高举的耶稣基督，这样我们的心里就有平安了。因为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所以信徒在神的眼中是称义的人。神所称为义的人，谁能控告？他的罪在基督已经还清了，谁还能定他的罪？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存在定罪的事了，控告动摇不了，信徒已经得到了救恩。可能控告对一些比较刚强的弟兄姊妹没有用，那么魔鬼他会采取暴力的办法，他会有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这些都是我们可能遭遇到的。我们看到有时候神允许魔鬼来这样攻击人，魔鬼让约伯遭遇患难，然后他借着约伯妻子的口说，你弃掉神死了吧。我们也会遭遇类似的事情的，可能不会有约伯这么极端，但是这样的攻击是少不了的。可能我们会陷入困苦，我们的工作遇到难题，我们面前好像有过不去的山，有可能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们陷入贫困，甚至有可能我们会因为信仰遭遇严重的逼迫。历史上甚至不少人因为信仰他们遭遇到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退缩了，我们真的不认主，真的在人面前否认真理，那魔鬼就太高兴了。就算是得救的人，如果经历到这样的冲击，我们真的不认主了，我们心里会非常的难过，十分的痛苦。就像彼得他被那个使女吓着了，他就诅咒发誓说不认识耶稣，之后他醒悟过来，他回出去痛哭，确实很痛。所以但愿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不要遭遇这样的痛苦。所以面临这样的患难困苦的时候，我们更要回想今天的经文，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些事情不可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既然神还爱我们，那么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去求他，回到他的面前。其实往往魔鬼那些暴力逼迫的手段只是看起来厉害，他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你面临的局面没有这么可怕的。你越是不安，你觉得抵挡不了，你就越是要去主那里，你跟他交流，你越是去看他，就越能体会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他确实是帮助你。退一万步讲，就算我们面临的是死亡，也请回想一下，既然神容许你遭遇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一定有能力，一定会让你去有能力胜过。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呀，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这个世界其实不是我们的家，死亡对信徒来说不是什么没有办法接受的坏事，反而是回家的门， 穿过去就是天家，这是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经历到他拯救的人，我们对死亡的态度。他既然爱我们，那么肉身的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可能对今天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个地方的信徒来说，遭遇到这种因为信仰要直面生死的情况可能概率不大。在这个时代，魔鬼至少在中国他不怎么用 这一套方法，不像那个历史上英国清教徒的时代，你要相信福音你就得被烧死。但是魔鬼不用这种方法来攻击我们，不代表他不会攻击啊，他的方法很多的。他从前用这样猛烈的杀戮手段，没有去杀信徒，但是没有打倒神的教会。那么现在他会换一些方法。作为信徒，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我们要去回想今天这段经文，神若帮助我们，神若抵挡，那这样的话魔鬼不管他用什么手段的攻击，我们都不用害怕。无论什么都无法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既然神爱我们，他如果帮助，谁能抵挡？而只要你相信他，这福分就属于你的。只要你是相信他的，你就知道他是爱你，他是爱你的，他就一定帮助你的。那你遇到这些情况，你就有底气，你就不会害怕了。对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管怎么样外在的环境，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无法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福分会伴随着我们一直到见主的那天。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确保，就要确认自己是在他的爱里面，确认我们是得救的。你不能说哦，我可能是神的儿女，不能可能，你要说一定，你要说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能够保全我交付他的一切到那日。这首赞美诗里面唱的，你要心里面能够感同身受，有那个认同。你如果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是在好像就是一段词在那念经一样的，那你唱这个诗歌没有，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你唱的时候你知道，哦，这里面唱的就是在我经历过的事情，就是我非常认同的事情，我知道那是真的，那我们就喜乐了。那可以保证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能够得胜有余。我愿我们都真的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在一切的事上能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好，你都跟我祷告。